海内外众生徒平安。今天发生了一点小插曲，就是我们的电梯忽然坏掉，但是我想现在已经修好了，所以玉华姊妹可以上来，是不是？感谢主。今天我要继续讲得胜凯歌，我要讲平恩得胜，平恩得胜。那神给人的最大恩典，就是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人，这是最大的恩典。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得着耶稣。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他要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人的罪，人可以得着赦罪的恩典，也可以脱离罪恶的权势。而且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从耶稣得着生命的恩典，得着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所以信耶稣的人每一天都可以靠着主耶稣的恩典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使徒保罗呢，他有很高很深的属灵经历，但他还是需要主的恩典，他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请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十节，请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才艺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那使徒保罗他遇见撒旦的差役攻击他，我们不是确实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因为圣经上没有写。可是呢，这件事像一根刺一般一直在刺保罗，让他深觉的软弱痛苦。为着这件事，他三次求主把这根刺挪开，但主没有答应。主反而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保罗，我会给你够用的恩典，你可以凭着我给你的恩典来得胜这根刺。保罗一明白主的得胜策略，他的反应很好。他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遇见凌辱、极难、逼迫，他就带着他软弱的本相飞奔到主面前，向主求够用的恩典跟能力。所以耶稣基督的恩典跟能力不但覆庇他、刚强他，而且基督的能力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能够以耶稣基督为乐，以经历主耶稣的恩典的大能为乐，也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他什么时候软弱，他就平恩得胜软弱，成为刚强的得胜者。曾经有人他去探访帮助智障者的医院，然后呢，那医院里的人在做一个事情，就是让小孩子们操练哑铃。你要知道，那些智障者要控制自己的行动是很困难的，他们大多有足够的力量，可他们没有运用这个力量的技能，所以不能做多少事。那他们这样的缺点在操练哑铃的时候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他们表演着各样笨拙的动作，虽然有的时候他的动作恰巧跟音乐还有教室的指挥配合了，可是多半都是不合节奏的。但是有人去看了，就发现其中一个女孩动作十分合宜和谐，没有一点错乱。原因并不是她比别人有能力，而是她十分软弱。她不但那个哑铃抓不着，连绑臂也举不起来，完全由站在她身后的教师帮她操作。所以她就把自己的手完全交给教师当作工具使用，所以教师的能力就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个教师当然 懂得怎样表演，因为那些操法是他设计的，所以他自己表演起来的时候自然不会有错误。那这个小女孩她不用做什么，她是把自己完全交在教师的手中，教师就能够支配她的全部动作。所以教出是女孩的事，责任完全是教师的，要动作和谐不在乎女孩子的技术，是在乎教师。所以女孩的极端软弱就是她最大的力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幅鲜明的写照。无怪乎保罗会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极端软弱无能，他说把自己完全交给主，反而让主耶稣得以毫无拦阻地施行他的大能，在我身上也彰显他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有主的大恩典显出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来夸口。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63:7-9，以赛亚书63:7-9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抱抱他们，怀揣他们。
好，那神允许苦难临到他的子民，但是他也跟他受苦的子民同受苦难，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所以他一直陪伴着那些不行虚假、诚心仰望神的子民，他常常抱抱他们，怀揣他们，看顾他们，供应他们身心灵一切的需要。他就是赐下大恩典、供的恩典给他这些受苦的子民。出于19世纪有位美国诗人叫做安妮·约翰森·弗林特，他20岁出头毕业，然后他在学校教书，可是一年内发现他罹患了严重的关节炎。仅仅2年间，他的病情急速恶化，他没有办法走路，不得不辞去工作。医生宣告说，安妮的病况没有办法逆转，只会越发严重，他一辈子必须仰赖别人。这对他独立自主的个性还有没有完成的美梦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不但这样，他得在经济上供应自己，包括日益加增的医疗费用。那安妮在世上唯一的亲人是一位身体孱弱的妹妹。妹妹呢，自己在生活上是自顾不暇，当然没有办法照顾安妮。这就是后来安妮所说的，他们到了生命中的红海处，如同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时候，来到红海边，前面呢有汪洋大海，后面有埃及追兵，他们无路可走，只有仰望神的帮助。同样的，安妮仰望神，她经历了神奇妙的带领，神引领她走过人看为不可能度过的困境。那个关节炎侵蚀着安妮全身，所以她总是处在疼痛之中。漫漫日夜中，唯一能帮助她的就是写诗，她有写诗的恩赐。没有想到他的诗作提供了一些许的经济来源，最初是他写的一首圣诞颂歌，被印制在卡片上，广受好评，所以他有了发表的管道，而且可以得到收入补贴生活所需。接着他的诗作经过艺术设计，结集成册，一一发行，他的作品触及广大的群众，有上千的读者写信到他居住的疗养院。这对于这位困于四壁的女诗人带来莫大的鼓励，这也是安妮面向世界的窗口，提供安息安慰人心的机会。但是呢，这个诗册的销售量不总是理想，所以她经济上的困难也跟着起起伏伏。但在这些试炼当中，她就是学习倚靠神， 他经常不知道一天过后隔天是否仍然有供应。他说他自己是从手到口仅仅为生，他说他是 live from hand to mouth。 但他明白供应他的不是他自己的手或别人的手，是上帝的手，所以他从来没有缺乏。这样的经历使他能够体会受苦的人，去安慰那些受伤的人。他有一首诗叫做《红海处》 The Red Sea Place， 是因一位朋友写信给他，提到他自己面临很大的困难，找不到出路，也不知道向谁求救，他请安宁为他祷告，所以安宁就写了这首诗。他能写出这首诗是因为他自己也曾经来到红海边，经历神奇妙的带领。这首诗这样写：你曾否来到生命的红海处，想尽办法却发现无出路、无退路、无他路，只有往前踏入灭顶之路，那么安静信靠，等候救主，直到黑夜惧怕尽都消除，待他差遣狂风巨水成垒，并柔声指示，前行吧，我已开路。还有一次，有个很疲惫很失望的女士来拜访他，向安妮倾诉她心中的苦楚。后来呢，安妮就用她弯曲纠结的手指写出神未曾应许这首诗来回应这位姊妹。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你会唱这首诗：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路途花香长漫，神未曾应许长情无语，长乐无痛苦，长安无余。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神曾应许，
有光亮，做工得喜，试炼得恩许，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
好，这首诗很快呢就从美国传到英国，出版商把它传到德国，然后用美丽彩绘制成卡片，安慰鼓舞了许多的心灵，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天色并不长蓝，这是安妮生活的写照，因为她一生的年日大半处于乌云风雨中，但是她在风雨之上她看到了神。你知道这首诗我们中文歌名是翻译作神未曾应许，但其实呢英文诗名是神曾应许， What God has promised， 神曾应许。神未曾应许人生长安无余，但他却曾应许生活有力，做工得喜，也应许赐下面对困难的力量，还有胜过痛苦的恩典。所以安妮的每一个诗作都充满了安慰鼓励，还要把人的眼光从地上的困苦引向那个永恒的至高之处。神使他成为传述恩典的使者，为那些处在死荫幽谷中的人带来神的应许跟盼望。他还有另一首诗很感动人的心，叫做他赐更多恩典。这首诗他赐更多恩典有如天父永恒坚实的膀臂，扶持着许多灰心丧志的人，在他们的软弱无助中神赐下丰盛的恩典。这首诗这样写：当重担加增，他赐更多恩典，这个他就是指神；当劳苦加重，他赐更多力量；苦难加添，他的怜悯也加添；试炼加倍，神的平安也加倍。当我们的力量已然用尽，天父丰满的恩典正涌流进来，他爱永无限量，恩典取之不尽。从耶稣极大的丰盛中，他赐恩再赐恩，他不断地赐恩。所以这个恩是照神的怜悯跟丰盛的慈爱赐给人的。我们要传扬神的慈爱跟美德，还有神向他的子民所施的大恩，让我们每一天可以平恩得胜。所以凡是遇见患难的圣徒，都需要主的恩典才能得胜。例如启示录那个士美拿教会，我们来看启示录二章八到十一节。 启示录二章八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好，那主曾死过又复活了，教会也会经历死，所以教会的圣徒一定要天天向己死，向你的己生命死掉，放下你自己的想法、愿望、计划、选择，来效法主的死，就是效法主的顺服。那因为有无穷生命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定要复活的，因为主是首先的与末后的，他是创始成终的那一位。所以圣徒遇见患难或者是遭受毁谤的时候，像士美拿教会必须仰望为他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从主领受恩典才能够平安得胜。一个宣教士他被人埋怨毁谤，有人控告说他很爱掌控，所以连好几个月他就变得没有办法工作，只好跑回家躲起来。他本来是要在那个地方拯救灵魂的，那因为他跑回家躲起来，所以那些失丧的人依然失丧。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领袖，所以他试着不去接触任何人的目光，因为怕别人也是这样看他，这样想他。后来呢，主就带了一个非常仁慈的先生跟他讲，他说你不要管他们讲的话是对是错，最重要的是你对这种情况的反应。他说塑造我们生命的是我们对情况的反应，我再讲一遍，塑造我们生命的是我们对情况的反应。所以呢，这个先生就跟宣教士一起祷告，宣教士就坦白跟神承认自己很受伤的感觉，也承认因着别人的言语所造成的伤害。 但是他也跟神讲，他乐意饶恕那些控告他的人，一直在背后说他的人，确信他们是没有恶意的。结果神的恩典就医治了他，也释放了他，让他可以平安得胜，所以他继续在那里忠心的传福音侍奉神。所以教会的圣徒会经历患难，但神一直陪伴着圣徒度过难关。在经历患难的时候，你要多花一些时间安静等候神，好叫你可以重新得力。你安静的仰望神，从神支取够用的恩典，就能够追求神到底，顺服神到底，至死忠心。启示录二章九节这样讲，我知道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富足不是用你外面拥有什么来衡量，圣徒在主里得着够用的恩典，内心满足，他不再有别的需要，所以他是最富足的。而且圣徒也可以在信心、爱心、善事上富足，其实这样的人才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主耶稣跟士美拿的教会的人说，那些说毁谤话的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他们并不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是撒旦一会的人，所以会逼迫向神忠心的圣徒。可是在启示录二章十到十一节，主跟他们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为什么主说患难十日？就是表明这个试炼是有期限的，不会永远下去，是有期限的。主说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受患难十日，虽然有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不管魔鬼怎么样兴风作浪，想办法耸动人，逼迫基督徒，毁谤基督徒，控告基督徒，甚至使他们被捕下监，就是要让基督徒遇见各式各样的苦难跟攻击。但是基督徒要学会与主紧紧连结，你从主支取够用的恩典，就能平安得胜。如果我们至死忠心，就会得着生命的冠冕。中国大陆有一个弟兄，他因为传福音被捕下监。有一天早上，弟兄在牢房里，他正在大声唱诗歌赞美神，忽然那个紧闭的铁门被狱警打开了，他们看见弟兄喜乐满意，就问他说，你又做了什么好梦，看你高兴的那个样子。弟兄就唱道，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狱卒马上打断他说，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你今天呢去把你的问题好好交代明白。这个弟兄戴上帽子说，这是我救恩的头盔，免得出门时伤风感冒。然后他又随手把他的大衣披上说，这是妈妈送给我的，是基督的义袍，既能清醒大脑，又能遮风挡雨。接着他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头发主你都已经数过了，我的重担你已经替我承担，我不为前面的路作难，你是我的平安，向前走啊，我跟你向前走，一去不回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狱警就再次检查他的手铐，就把他推到审讯厅的方向去了。他想到主的恩典够用，他就放心。他被带进审讯厅的时候，有七八个人早已经等在那里，还有他们面前摆着许多审讯时用的刑具。但是神在他心中已经除去一切惧怕，所以他一进那个审讯厅，好像去参观一样，他首先看了看那些刑具、然后刑罚他的那些工具啦，就坐在他们指定他坐的地方。要审讯他的那些人用傲慢的眼光扫视了他一下，然后就摆出一副官腔，把第一次审问他的话又搬出来重述一遍，然后就用威吓的口气跟他说，现在是你看你最后的表现跟态度，可以再判你15年，若你一直不能服罪并老实交代明白的话，也可以判你20年。弟兄定睛看他的脸，一句话也没有讲。这是从县局来的副局长说，其实按照你入狱后重新犯罪的时据，再加上你在服刑期间继续与外国人通信，反对并攻击政府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等等，足以可以判你无期徒刑或死刑。现在我们只要求你把犯罪的实据交代清楚。这个弟兄顿时被圣灵充满，就跟他说，你们不要再说什么了，我已经预备好了，准备让你们判我死刑，我不会再说什么了，现在就任凭你们怎样做吧。弟兄就坐了下来，他在里面默默的祷告说，主耶稣啊，他们杀我，我也爱你。这个时候所有要审判他的人都吓着了，因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回答。这事发生的很突然，当时从省厅来的领导也都在那里，其中呢一个很有经验的审案人看事情无法收场，也没有人敢动弟兄一下，就说，好啦，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政府是本着治病救人的方法，并不是要一棍子下去把人打死的。刚才局领导向你提出的问题，你今天回去再想一想吧。弟兄坐在那里看着他们，其他人都不敢再说什么。替他出来的人就说，好，起来，你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这个弟兄才上前一步，把脱下的大衣穿上，把帽子戴起来，跟着这个监狱的警察走出去。没有想到过一段时间，这个弟兄就得释放了。魔鬼对那些有受苦的心智、视死如归的基督徒，真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倚靠那位赐诸般恩典的神，平安得胜。 启示录二章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牢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其实圣徒被下监岂止十日，有许多人是终身监禁。你看北韩有好多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教会每一个月都会为这些受逼迫受苦的基督徒祷告。有些人根本就是终身监禁，然后至死终生死在狱中。不过这个是第一次的死，不过是身体的死而已。圣徒至死终生，他的灵魂离开身体就去主那里领受生命的冠冕，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谓的第二次的死，就是经过基督的审判台前，白扫大宝座的审判以后，你再被判死的时候，那是永死，永死。可是忠心的基督徒，他们是永永远远与神同活，活在永世的荣耀里。保罗为着得着不能朽坏的冠冕努力奔跑，他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不能坏的冠冕是指着神说的，因为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五节这样讲说，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华冕。所以神自己就是我们的荣冠华冕，神借着患难扩充我们渴慕神的度量，使我们对这个世界毫无眷恋，我们只是渴望完全得着神自己。我们追求圣灵充满，我们靠着恩典的灵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向自己死掉。圣灵就是要来致死我们的己生命，我们完全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忠心的顺服神，向神降服，直到见主面的日子。甘夫人是我们的榜样，她是由死亡得生命的人，就是她完全向自己死掉，最终进入与神联合的生命。他说这个就是在爱里成熟，达到完全的生命。正如老约翰所讲的，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那圣徒被爱充满，他没有良心的控告，所以就没有惧怕，神的爱能够从他身上自由的流露，达到四周的人。这种与神联合的生命，他立志行事都是神在圣徒心里运行，他受神管理，神做他生命的原则，他生命里头没有缺乏，因为他失去了自我，却得着了造物主。他失去自己的一无所有，却得着一切所有。他在神里面有一切，因为神是他一切的一切。他不再为自己活，他就是把自己交给神，神借着圣灵在他里面做工运行，所以他在灵里头可以一直进步，因为主的富足而富足，因为主的爱而爱人。神的生命管理着他，在他里面做工很自然，他不再想到自己，也不想凭自己的意思做什么，他把他平常该做的事情都交在主的手中，他学习与主连结，与主同心同工，立志行事都是神在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主的美意。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七到十节，七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好，彼得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请留意是一切。你工作中最重要的事，你觉得你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项服事，这些会带来压力跟忧虑，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些重要的事，会忧虑的事卸给神，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学这个功课，你有可能慢慢会得忧郁症。我不是在恐吓你啊，要从小事开始学习，越快学越好，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魔鬼最喜欢吞吃忧虑的人，他遍地游行，散布忧虑的气氛。如果有人他不谨守自己的心思，不警醒的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他所要的告诉神，他把一直把那个忧虑重担放在心头，不久这个人就会被魔鬼吞吃了。神爱我们，神顾念我们，所以他不要我们忧虑，他要我们相信他是赐诸般恩典的神。所以彼得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否则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就是忧虑的人。有个故事说，撒旦召集他的差役们开会，讨论要怎样使一个好人犯罪。一个小鬼就自告奋勇说，我一定能叫他犯罪。撒旦说，你打算怎么做？他说，我要把罪的好处指给他看，我要告诉他罪的快乐和罪所带来的丰富报偿。撒旦说，那是行不通的，他已经尝试过了，他的见识高明得多。那个小鬼就跳起来说，让我去吧。撒旦问他说，你有什么妙招？小鬼说，我要把行善的痛苦跟烦恼告诉他，我要让他知道呢，行善没什么好处，得不到一点善报。撒旦摇摇头说，不行，那是完全无济于事的，因为他也试过了，他知道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有一个小鬼跳起来说，我必负责叫他犯罪。撒旦问他说，你打算怎么做？小鬼说，我要叫他觉得忧虑沮丧。撒旦就欢呼说，对了对了，这就行了，这就行了，我们定规能够制服他。有一位属灵经验丰富的圣徒这样讲，他说，一切的忧虑和沮丧都是出于魔鬼。你不要认为说，我就没有看过那个长得两只怪脚的魔鬼。这个圣徒说，一切的忧虑跟沮丧都是出于魔鬼，所以你要把忧虑跟沮丧看作魔鬼，要逃避它，要逃避忧虑像逃避罪一样，你要逃离沮丧像逃离狮子口一般。神爱我们，神顾念我们，所以神不要我们忧虑。如果我们一直为大大小小的事情忧虑，我的心就会起皱纹。你一天为五件事忧虑，你一年就为1825件事忧虑，你十年就为18250件忧虑，所以你生命的花朵就枯萎了，你的灵性就枯干了。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灵性枯干的基督徒的原因，因为这些忧虑的信徒好比挑着重担在路上辛苦挣扎的可怜人。有一辆车经过，司机很热心要载他一程，他就很高兴上了车，却仍然把担子留在自己肩上。好心的司机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把担子放下？他说，多谢你了，难得你肯让我坐你的车，叫我感激不尽了，怎好意思再拿我的担子来麻烦你呢？很多基督徒就像这个样子，他已经搭上了主恩典的车子，他把自己交托主耶稣照顾，可是呢，他被压在自己的重担之下，因为他仍然偷偷忧虑。彼得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有个姊妹，她一直有个很重的属世的担子，叫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坐卧难安。有一天她感到担子特别沉重的时候，她忽然看见她桌上摆一张单张，那个单张的名字叫做哈拿的信心。这个题目吸引她的注意，她就顺手拿过来看。单张上面叙述一个贫穷的妇人怎么样蒙主带领而得胜有余。 这个妇人哈拿有一次呢，他就向来看望他的客人诉说自己的身世，他的身世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有艰难的处境这样。客人听完又很受感动，就说：哎呀哈拿，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担得起这么大的苦难。哈拿说：我没有担啊，是主替我担。客人说：没错，那是对的，我们应当把自己的难处交托主。哈拿说：是的，然而我们只把难处交给主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它留在主的手里才行。大多数的人把他的重担，把他的担子交给主之后，又拿回来自己担，所以又回复到从前那个样子，充满思虑愁烦。但我把我的担子交给主之后，我就留在主的手中，自己不再去管了。如果愁烦回来，我就再次祷告，把它交给主。我不断这样做，直到最后我把所有的难处都忘记了，我就得着完全的安息。这个姊妹读了这个故事就很受感动，她决定要试试看这个方法。她知道她没有办法改变她的生活环境，她尽力学习把各种事交给主，让主去负责。她相信主会接受她所交托的。思虑困难愁烦又回来，她就立刻再交出去，主啊，我真的交给你。结果她的环境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她的心灵却在苦难中蒙主保守，十分平安。他知道他找到了得胜的秘诀。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不再自己担重担了，也不挂心自己的事，一有事情发生，他立刻交给天上的主。不但这样，他是把他自己整个人也都交给主，不管自己的情况如何，境况如何，不管他有什么心事，他都交给主，相信主会接管他所交托的一切。他自己不再操心，不再烦恼，因为他明白自己是完全属于主的。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变得很愉快。他所发现的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秘诀，真实交托给主，应当亦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你交给主，有说：主，我已经交给你哦，谢谢你，你会承担。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你遵守了这个命令，当然主一定会照他的应许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神的恩典实在浩大，神乐意承担我们一切的重担，他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他实在是赐诸般恩典的神。彼得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好，你还要学习两件事：谨守警醒。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那些忧郁的人，要把它吞吃掉。所以我们一定要谨守。这个谨守在英文清经本圣经翻译作 be sober， 你要清醒一点，不要糊里糊涂，务要清醒，不要认不出这个是忧虑，这个就是糊涂了，你要清醒一点， be sober。 英文新国际版本译作 be self control， 你要自我约束，自我约束。当你开始忧虑的时候，你要赶快把那些忧虑的思想拉回来，定睛在主身上。你要自我约束，不要放纵你的思想一直忧虑下去，不要放纵你的感觉一直下去，一直沉下去，沉到无底坑去。所以你要谨守。另外你要警醒，警醒。这个英文扩大版圣经这样翻译： Be vigilant and cautious at all times， 每时每刻要留意，要谨慎小心。什么叫警醒？就是你每时每刻要留意，要谨慎小心。我们要留意魔鬼所设的忧虑火箭，你一发现立刻警醒的举起那个信心的藤牌，赞美的藤台来抵挡它。你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不容让大小事情搅扰我们的心。所以你一发现忧虑来了，立刻在心里感谢赞美神， 喜乐起来，因为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有另一个翻译说愉快的心深具疗效，愉快的心喜乐的心很有治疗的果效。所以有一件最健康的事你可以去做，就是常常笑。那我们笑的时候就传递出一个讯息，联络全身，会让你整个人舒服畅快。有研究指出说，我们笑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化学成分会释放出来，让我们放松。所以你要下定决心常常笑，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多多赞美主的恩典，这个就叫做举起信心的藤牌，可以灭尽恶者所设的负面心思的火箭。我告诉你，这种属灵征战讨厌的地方是在于，它不是你一次得胜就永远得胜。也许有些人得胜了十年，最后第十一年他又开始忧虑。所以我们是要天天奉主的名拒绝忧虑的心思跟感觉，借着信心的赞美抵挡魔鬼，然后把你的眼目定住在赐诸般恩典的神身上。你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得胜经验，你仍然要警醒感恩，警醒的赞美神，不给魔鬼留地步。你不要让一点点的黑暗进入我们里面。如果我们心灵的眼目嘹亮，所谓的嘹亮就是你专一的追求主，单一，那个英文圣经翻译作嘹亮，翻译作单一 simple， 很单纯，你单纯的定住在主身上，你全身就光明。主耶稣爱我们，他要赐诸般恩典给我们，所以在登山宝训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衣食忧虑。主说，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你看百合花很漂亮，有时候我们的这个花也会弄百合花，今天他弄了这个什么兰花也一样很漂亮。主耶稣提到百合花，因为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很多百合花，它是非常普遍的。主说，我们要思想百合花怎样长起来，是一种不费力的成长，可是却是大有荣耀大有安息的生命与成长。凡是愿意成为主花园里的百合花，又愿意学像百合花那样长大的人，一定会像百合花一样得着荣耀的装饰。他也会能领会雅各对良人的描述，说主耶稣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们可以确信，即使是神属灵园地里一朵最小的花，也一样能得着神恩典所赐的一切而成长茁壮。一朵小花，它对每天所领受的深感满足，它不会去忧虑风吹雨淋的事。照样我们也必须随时安于神所量给我们的一切，以自己每天所得的为足。你不要忧虑在神的荣耀宇宙里有什么事会叫我们混乱，我们一直确信神的话，相信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只要爱神，相信神也爱我，我学习完全依靠神的恩典而活，我们就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长进，平安得胜。我告诉你，这是你不需要用思虑，不要思虑自己的长进。你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爱神，相信神的恩典，这是一种实在会长大会开花结果的长进。你看这个百合花，它在阳光下成长，对不对？它也在雨水的浇灌下成长，我们也一样，有时候我们在圣灵的浇灌下成长，也在主的荣光当中成长。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我想你应该都会背，你不会背你也可以偷看前面，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不管是在聚会中，或是你个人在灵修的时候， 你就是要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敞开你的心，你专一的注视主，享受主荣耀的同在，这样在灵里你就越来越有把握，我们得享主永远的荣耀。所以在今世是一个开始，你已经开始享受主的荣耀，直到永世的里面，我们仍要享受主的荣耀。所以主耶稣是那么的爱我们，他降卑自己，好叫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荣耀，叫我们可以得着他荣耀的同在。我们爱慕主的荣耀，我们常常沉浸在他荣耀的同在中，不知不觉自己也被改变了。神的荣耀会改变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要对主荣耀的同在有信心，有兴趣，有渴慕。因为你能够敞着脸看见神的荣光，这是神儿女最大的特权。那日我们也得享他永远的荣耀，而今日我们就在他荣耀的恩典中长进。彼得前书五章十节这样讲，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神是呼召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这个是你的目标。所以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常常被主荣耀的同在充满，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跟恩典，所以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跟恩典活在地上，与主一同受苦，效法主的死，效法主的顺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跟主一同受苦，也必和主一同得荣耀。是基督徒在地上有苦难，不过这个苦难是暂时的，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地上我们受熬炼是暂时的，是为了让神有机会做完全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神要亲自成全我们，成全这个希腊字 katartizo 意思就是联合、团结、修正、修补、补往，就是这个希腊字。所以在苦难当中，神是借着圣灵跟诸般的恩典来跟我们联合，来修整我们的人格，修补我们灵魂体的破洞，使我们成为完全人。神也要亲自坚固我们，坚固这个希腊字 sterizo 意思就是使它像花岗岩那么坚硬，坚固的像花岗岩那么坚硬。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苦难的历练，他会像温室的树木会突然倒下的。而那些倚靠神诸般的恩典而历经试炼的人，他们的信心会越发坚固，好像花岗岩一样的坚硬。所以人生的每一场风暴是经过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主允许而临到我们的，是为了叫我们认识造物主是赐诸般恩典的神。所以我们就是每一天仰望神，我们不能够离开神，我们每天仰望神，等候神，让神用他诸般的恩典托住我们。凡是让我们惊恐的事，都能够叫我们更认识神，让我们知道说万事都会改变，唯有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那一位。因为他永不改变，所以他呼召我们追求永恒的事。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投资在永恒，才会有永恒的价值。我们要追求他永远的荣耀，我们要更多被他荣耀的同在占有，让他荣耀的全能坚固我们，成全我们，赐力量给我们，使我们平安得胜。这个赐力量的希腊字意思就是加添力量。所以我们越追求神荣耀的同在，我们灵里头越刚强，神借着他荣耀的全能加添力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越过人生的风暴，像老鹰一样展翅上腾，翱翔于晴朗的高空。 先知以赛亚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所以安静等候神是领受神恩典最奇妙的管道，安静等候神是领受神恩典最奇妙的管道，也是神赐力量的时机。宣信博士他从安静等候神得到极大的祝福，改变他的生命。他这样讲，他说，搭在一列列不断前进的人生快车上，我们不能只用短暂的十分钟草率地吃顿午餐，就想叫生命得到足够的喂养而活泼有力的经历人生。我们实在需要安静的时刻。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只用每天只用十分钟祷告，那个实在太短了。他说我们实在需要安静的时刻，进入至高者的隐秘处，真是有等候主的时间，那时我们就会重新得力，学会如鹰展翅上腾，然后才能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你才能够工作不困倦，生活不至于疲乏。关于安静最重要的是他给神一个做工的机会。希伯来书四章十节说，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样。当我们歇了自己的工时，神就开始在我们里头做工。所以我们聚会中常常有一段时间让大家安静等候神，不过只有十分钟，这个是抛砖引玉。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们在家里每一天都应该花稍微长一点的时间来安静等候神。我们歇了自己工的时候，神就开始在我们里头做工。神要改变我们，使我们像耶稣，这个需要时间。圣徒在今生不完美的光景之下，你越有神的恩典，就越看见自己的软弱贫乏与自己与应有的样式，那个像耶稣的样式的差距。所以我们就越认识说，我真的需要神诸般的恩典，我真的需要花时间安静等候神，我真的需要竭力追求神荣耀的同在，直到有一天我进入那个永远的荣耀。基督徒拥有越多的属灵看见，就会越热切地向神求诸般的恩典，会越火热地追求神荣耀的同在。你要知道，圣徒在今生所达到的属灵高峰，不会使他们满足现况或缺少渴慕，反而会使他们更渴望往天奔跑。就像使徒保罗所表明的，他说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说所以我们中间凡事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所以如果你是完全人，你心存完全，你要达到那个完全像耶稣的荣耀标杆，你就是一定会一生继续竭力的追求主自己。我们的标杆就是耶稣自己，耶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要一直的持守这个里面荣耀的盼望，知道神呼召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神要让我们得着那个永不衰残的冠冕。所以让我们继续忠心的追求主到底，顺服主到底，依靠主的恩典得胜到底，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颂赞诗选209首，颂赞诗选209首，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我们第一节跟第四节都唱两遍，唱这首诗歌以后，大家如果没有很特别的事，我们还有一些追求的时间，一些祷告的时间。 再唱第一节。